国高级官员说，朝鲜表示如果消除对其军事威胁并保证朝鲜政权的安全，就不需要保留核武器。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称，中国的国防预算缺乏透明度，中国此前宣布的国防预算增幅达三年来最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担任气候行动特使。布隆伯格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重新考虑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3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一名韩国高级官员说，朝鲜表示如果消除对他的军事威胁，就不需要保留其核计划，并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
韩国一个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的两天访问，访问期间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在这次访问后发表了谈话，他在首尔的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朝鲜明确表达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表示如果其政权的安全得到保证并取消对朝鲜的军事威胁，他就不再拥有核武器的理由。他还说，朝鲜还表示可以同美国恢复谈判。
朝鲜表达了和美国进行诚挚会谈的意愿，表示愿意讨论去核化以及恢复美朝关系的议题。
郑义荣说，那被双方同意在四月下旬举行十多年来的首次峰会。他补充说，平壤也表示可以接受讨论无核化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对这次谈话发出正面的报道。报道说，金正恩表达了坚定的意愿推进韩朝关系发展，与会者就缓解朝鲜半岛严峻的军事紧张态势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议。韩国特使郑义荣在与文在寅会面后将前往华盛顿向美国官员通报有关情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鲜表示无军事威胁就无需保留核武，并且传出朝鲜愿意跟美国讨论非核化的议题。川普总统对此予以肯定，并且说这是因为最近的制裁行动和中国的协助起了作用。朝韩两国四月下旬的峰会能为这一目标增加怎样的助力？美国与朝鲜的谈话会如何进行？美国智库的朝鲜问题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那我们看到这一消息发出以后，川普总统是首先发了推特，那么他表示，那么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会谈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那么在今天下午美东时间大概在40分钟之前，川普总统是在白宫与瑞典首相洛夫文是共同发布了这个记者新闻发布会。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是感谢了瑞典首相在2017年协调释放美国学生瓦努比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有记者就向川普总统提问，他认为朝鲜的这个举动，这个可愿意谈话这个举动是真诚的还是另外的一个伎俩。那么川普总统是认为朝鲜是这样的做法的是一个真诚的做法。那么他认为他的这样的结论首先是来自于他觉得中国的帮助在对朝鲜施压上是起到一定作用，那么他也认为中国是可以做得更多。他同时认为同时起作用的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世界国家对于朝鲜方面的制裁，那么他认为白宫有很多的能量可以来继续在这方面运作，来将这次与朝鲜能达成的会谈做得非常好。那么我们看到从韩国发出这次声明来看，朝鲜无疑是想要摆脱对于他们经济上的制裁。那么记者今天下午也是采访了华盛顿智库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包道格。那么他是表示，这首先是在美国与韩国的对话要谈到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朝鲜提出无核化的条件是解除对其的武力威胁。那么的包道格就表示，武力威胁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个新的内容，那么对此美国应该控制其期待，那么因为这很有可能又是一场闹剧。我们来听听包道格是怎么说的。
We've had the North raise that every time we've had talks with them。
每次与朝鲜对话，不管是六方会谈还是双边对话，他们总是说我们要移除武力威胁。当问到如何才是移除威胁，他们说，第一，与韩国、美国和中国签署和平条约；第二，他们要美韩结束盟友关系；第三，美国在日本驻军需要撤退；第四，移除美国大陆上军队中的核威胁。
The U.S.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to end。 3, American forces in Japan must be withdrawn. 4, you must take away the nuclear threat.
我们之前就走过这条路，完全是徒劳。我们除了试图看看这次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控制期待，因为这些语言非常熟悉。
But we need to keep our expectations under control because the language is just too familiar.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虽然川普今天在记者发布会上是表示了他有信心，白宫是有能力和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处理好这次可能与朝鲜所达成会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外交。那么包道格在表示，美国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与朝鲜关系的冷冻，那么在国务院方面并没有能够胜任这次谈判的人选。那么显然他是与川普总统的一个意见是产生了一样的差池。那么他也表示很多出色的双语的专家都已经退休了嘛，他认为这一点可以在今天副总统彭斯所发表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川普的政府并没有新的对策，那么这将是这次谈判的另外一大挑战。那么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提出问题，问川普总统他的政府能如何的把握好这一次的外交的一个事件。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提给了这个瑞典的首相洛夫文。那么瑞典首相洛夫文是表示，瑞典跟美国长期以来有很好的这样的外交和共同来应对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瑞典是长期以来是在韩国和朝鲜都设有这个他们所外交的驻所。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韩朝商定四月底将在板门店举行首脑会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有关国会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请他为我们介绍。李华。
好的，乔寨，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有关的这个消息。那么平时在许多场合都神隐的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上台之后是首次会见了来自韩国的官员。美国国会方面呢对此也是高度的重视和这个关切。那么在这个韩国的代表团在对这个朝鲜进行访问之后呢，目前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几个重要的结论。首先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四月底在板门店举行金正恩上台以来的第一次，也是韩朝之间第三次的首脑会谈。那么第二呢，双方将架设一个这个首脑热线，并且希望在这个四月底之前来进行这个热线通话。那么第三点呢，则是美国国会方面一直以来相当关注的，也就是朝鲜核武器项目的这个有关的问题。那么根据刚刚的新闻报道也提到过的，这个朝鲜方面呢是表示，如果朝鲜的这个安全获得保障的话，那么朝鲜并没有理由来继续发展核武器。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议员方面呢则是对于这个即将召开的这个韩朝的首脑会谈，以及朝鲜是否有可能会放弃核武项目这样的说法呢，国会议员呢则是对于这些事情呢抱持这个正面但是非常怀疑的这种态度。那么我们今天稍早呢也采访了许多国会议员，来听听这国会议员对于目前的最新进展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表征，朝韩能这么为外交努力，可以说是成功的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我们需要加强外交努力，我们也需要朝鲜停止发展军事计划，而这些正是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他们说不会再进行试射，金正恩表示如果没有安全威胁就不需要有核武。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终止朝鲜半岛发展核武项目，不是要改变朝鲜政权，这应该是条前进的道路，我乐见其成。
我很高兴我们能和朝鲜对话，但这些事情以前也曾发生过。最终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所施加的压力，这一点我要赞扬川普政府，让朝鲜走到这一步，他们完全被孤立。不过我还是不相信他们，一切还要再查证。
对朝鲜一定要抱持怀疑态度，但还是有一线希望，因为这是多年之后双方首脑首次有这种机会。
是的，我们 们采访了这个其中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他是曾经对于朝鲜的这个核武项目问题呢发表过相当严厉的这个评论，并且呢也曾经谈到说不惜动用武力这个选项来解决朝鲜的核危机。那么他今天在对记者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的表示他并不信任金正恩，同时呢他也认为这个对于这个金正恩所说的话和要做的事情都必须要经过再三的查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在一系列这个对于这个议员进行访问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也就是说呢这个民主党方面的议员呢对于这个韩国所采取的这个外交努力呢抱持了这个高度的赞扬，同时也认为外交途径才是真正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最重要的方法。那么不过在共和党议员方面呢则是多次谈到了川普总统以及川普政府呢所对这个朝鲜实施的国际制裁，并以及这个制裁的压力对于朝鲜的改变态度不而且进行目前这个发生这个态度软化的情况所这个构成的这个影响。那么对此呢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也多次向我们表示，美国方面要持续的向朝鲜来进行施压，同时呢要不断的加强这个制裁的力度来孤立朝鲜。我们继续来听听来自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议员怎么说。
我必须说我对此深感怀疑，金正恩的核项目十分危险，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希望朝鲜对美国的施压有所反应，我们应该要继续施加制裁，我们也应该要清楚强调那是个残暴腐败非法并打压自己人民的政权。我认为我们所施加的压力可能对他们产生效果。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讯息呢，这个访问朝鲜的韩国代表团呢将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呢对华盛顿进行访问，向美国的官员来报告有关于他们到朝鲜进行访问的这个成果和会谈的内容。不过那么有关的这个情况和详情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发来的报道。韩国特使访问朝鲜之后，传出了朝鲜愿意跟美国讨论非核化的问题，对此川普政府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主持人，在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所派出的代表团在当地的时间3月6号与朝鲜会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后，金正恩还有他的夫人李学主则是设宴款待来自韩国的代表团。那么之后呢，韩国的官方媒体朝中社就发出了报道说这一次的会谈气氛良好，并且谈得很愉快。当时朝中社的报道新闻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这一次的与会者包括文在寅总统的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统一部次官千海成、国家情报院次长金相军、青瓦台的国政状况室市长尹建勇等人。那么在新闻报道中也说了，他说金正恩说作为血脉相连的同族，共同庆祝同族的喜事，并且互帮互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冬奥会在向外彰显我们民族的气概和威望，营造北南和解、团结与对话的良好气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契机。之后呢，韩国总统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说，朝鲜已经明确地表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而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而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获得了确保，那么就没有理由来持有核武器。不过呢，这是这个韩国政府方面的说法，朝鲜方面不管是朝鲜的政府或是朝中社官方媒体都没有对此消息做出证实。那么在今天的川普总统就针对这个消息呢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在与朝鲜对谈方面取得可能的发展，多年来第一次相关的各方付出了严肃的努力，世界正在关注并且等待，或许是个虚幻的期望，但无论朝哪一个方向前进，美国已经准备好强硬以待。 那么同时呢，这个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也发出了正式的声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无论与朝鲜的谈话走向哪一个方向，我们的意志都将坚定，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持续对金氏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让他们终止其核项目，所有的项选项都放在桌上，而我们对该政权的态度不会转变，直到我们看见可信的、能够核实的，并且坚定的非核化步骤。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迎接来访的瑞典总理的时候，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也讲了跟朝鲜相关的事项。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Well, I hope so. I want to see what happens.
我希望会是个突破，至少从言辞方面，我们与朝鲜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会对朝鲜半岛和世界都有好处，但是我们看会发生什么。我们处于这个情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不应该再等了，但是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那就是今天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针对这个朝鲜局势最新发展所讲的评论。那我们知道呢，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2017年2月12日是朝鲜第一次发射这个试射弹道导弹，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有16次的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接下来呢，是否朝鲜真的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朝鲜方面还没有证实这样讯息。那么川普总统将会如何来应对这次朝鲜愿意来坐下来谈，那也是我们美国之音会持续为大家进行观察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敖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启程，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乍得和尼日利亚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动身之前，蒂勒森在华盛顿郊外的乔治梅森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川普政府在非洲的优先考量以及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联系的愿望。有关蒂勒森的这个讲话以及美国非洲关系的新框架，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进行探讨。莉亚，你好。
你好，平章。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蒂勒森今天讲话的重点。
对，我们知道蒂勒森国务卿之所以选择今天在这个乔治梅森大学发表这个有关美国非洲关系新框架的这个演讲，是因为他马上就是要对非洲5国进行7天的一个访问哈。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就是首先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要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40年前的这个月，卡特总统访问了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他当时宣布，我们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转向了非洲。今天这种转向正在继续。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非洲联系在一起。
那么蒂勒森表示，就是说美国与非洲之间这种联系的今后几十年只会进一步的加强哈。那么提到了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原因之一就在于说现在非洲这个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这个重大的这个转变哈。他提到一些数字，他说到2030年，那么非洲将占全球劳动力人口的这个1/4，到2050年呢，那个非洲人口将会翻一番，达到25亿，那么其中70%的人他们的年龄是30岁以下。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说这个非洲目前正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他也提到世界银行的一个估计哈，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那么今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10个国家之中，其中有6个都是非洲国家。我们现在也知道，其实有些非洲国家今年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高达8%到9%，这是相当高的一个速度哈。那么他就是也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到2050年的时候呢，比如就是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哈，它的人口到那个时候将会超过美国的人口，而且它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澳大利亚，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非洲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重要性哈。他这个蒂勒森同时也表示，就是在美国与非洲发展这种新关系这个框架之下呢，美国在非洲的一些优先考虑，就是包括就是加强在非洲的这个贸易与投资， 同时要促进非洲国家这种良好的管制。我们知道这个腐败问题啊，这个管制问题是一个很严重问题，同时就还有就是尊重人权，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因为非洲国家都面临这些问题。那么他说这个美国与非洲加强关系这种指导性的原则，就是说要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这种能力建设，来照顾好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这个美国在与非洲关系这样发展关系的一个目的。
在我们朝前看的时候，本届美国政府寻求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目的是使非洲国家更有韧性和更加自给自足，使之服务于我们的伙伴的利益，并通过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未来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是，那么除了非洲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之外，哈，蒂勒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访非洲呢？怎么解读这个时间点？
对，我想可能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非洲对于美国这个重要性哈，它的战略意义，还有这个军事上，比如说反恐啊，这个稳定啊，这方面这个它的发展经济发展潜力这些方面的因素。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前两个月，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时候，就是谈到非洲国家的时候，用了一些不是用了一些贬义的词。那么他就是据信哈，那个就是川普总统用了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就是引起了非洲国家的高度的不满。我们看到非盟实际上还专门致信要求川普总统来道歉哈。川普总统事实上也回复了他们。那我相信就是蒂勒森国务卿会利用这次就是出访的机会呢，来修补这个就是这些受到损害的这些关系。那么这是一个考虑。那么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要平衡中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哈。这个蒂勒森在这个演讲中表示，就是说他特别把美国在跟非洲这个发展关系的这种方式与中国在非洲一些做法进行了一个对比。他说，美国是寻求能够加强这种机制建设，加强法治，为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可以独立，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增长。那么。同时也鼓励良好的管制，来与非洲国家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就是目的实际上是要，促使这些非洲国家能够实现他们长远的一个安全和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他特别明确地谈到了中国在非洲的一个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This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这与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做法是使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式的贷款做法以及腐败的交易，使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并损害了他们的主权，让他们不能获得长远的自我维持的增长。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解决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但是它的投资方式使得大多数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债务以及很少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压力，这种做法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就是你可以看到，从他这个用词里，他们这个提法是非常的具体的哈，就指中国在一系列方面这些做法。不过从整体的这个演讲中，我觉得就是说他基本上这个除了这一段以外，其他方面提到中国的相对比较少。不像他上次出访拉美之前哈，拉美国家之前，他对这个中国在拉美的一些做法用词，其实我觉得是更为的强硬。
是，蒂勒森这次访问非洲是选择了五个国家哈。
对。
那么这种选择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是，这个蒂勒森在这个演讲完毕之后有一个问答的环节，那么他也被问到，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五个非洲国家去出访？那他当然说希望。他本来当然是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当然希望能够访问更多的非洲国家。那么目前就是选择这五个国，第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塞俄比亚是非盟的总部所在地啊，同时就是埃塞俄比亚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伙伴，就是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伙伴关系实际上长达100多年哈。那么当然。他会选择去访问这个埃塞俄比亚。那么第二个就是吉布提，我们知道吉布提是位于非洲之角的一个国家，那么是全球商贸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这个蒂勒森表示，就是说加强美国加强与吉布提的关系， 对于确保这个贸易通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在吉布提是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双方之间有很多这个军事上的联系，同时对于打反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第三个到访的国家就是肯尼亚，我们知道肯尼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美国在非洲设立的大使馆里面最大就是设立在肯尼亚。那么第四个国家就是乍得，乍得呢是对于这个在反恐方面对于美国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美国在非洲这个撒哈勒地区的反恐的关键伙伴就是乍得。那么其实他提到这个蒂勒森将是第一个访问乍得的美国国务卿啊，
是
对。另外最后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不仅对于美国与非洲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对于整个就是非洲大陆的成功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他选择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原因。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南非是非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南非现在目前政治非常的这个动荡，正处于一个过渡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太便于他去访问的，所以我相信他今后还会去访问非洲别的国家。
是，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报道蒂勒森此次的非洲之行。好的，非常感谢莉亚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称，中国的国防预算缺乏透明度，中国此前宣布的国防预算增幅达三年来最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纽约市前市长布隆伯格担任气候行动特使。布隆伯格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重新考虑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韩国称朝鲜对半岛无核化持开放态度，并表示朝鲜已准备好与美国会谈。朝鲜态度为何明显转变？这是朝鲜真心示好，还是韩国一厢情愿？专家视点与您一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韩国高级官员说，朝鲜表示如果消除对他的军事威胁，就不需要保留其核计划，并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
针对朝鲜愿意跟美国谈判讨论非核化议题，川普政府做出了回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对非洲五国进行访问之前发表演讲，阐述川普政府在非洲的优先考虑，并表达了加强与非洲伙伴之间联系的意愿。
川普总统星期二与瑞典首相共同召开记者会时，重申对钢铁和铝制品施以高额关税的强硬立场。他表示，美国每年在贸易中损失8000亿美元，被其他国家不公平的对待。他表示，在自己任内不能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在提到中国时，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5000亿美元，中国通过别国向美国转运钢铁，对美国产业造成巨大的伤害。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And it's putting our steel mills out of business. Our aluminum mills are going out of business.
这让我们的钢铁厂和制铝工厂关闭，而我们需要钢铁，需要铝材。有一个理论是，没有钢铁的国家不能成为国家，的确是这样。这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这事关国防和国家本身。要记住，我们在贸易中每年损失8000亿美元。我的当选也和这个问题有关。25年来，我一直在说，我们在被所有人占便宜，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让这再发生在我们的企业工人身上。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通话中强调了他致力于达成对美加墨三方都公平的贸易协议。两国领导人周一通话，与此同时，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协商正在墨西哥城举行。而川普在几天前表示，将对进口钢铁施加25%的关税，这两点都将对加拿大产生巨大的影响。川普周一表示，将不会改变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决定。
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比尔沃克星期一宣布了5月对中国进行商贸访问的细节。中国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州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该州一直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以期在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上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沃克州长去年4月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会晤川普总统之后，曾经在安克雷奇迎接并款待习近平。去年11月9日，在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中国和阿拉斯加签署了43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联合开发协议。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3月6日在东京对媒体表示，中国的国防军费严重缺乏透明度。中国3月5日在两会期间公布的2018年国防军费开支是3年来增长幅度最大的。斯威夫特上将说，中国的意图无法令人清楚地了解。中国坚称其国防预算是透明的，且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担任他的气候行动特使。
前政治人物、亿万富翁布隆伯格将负责支持下一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审核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提出的减排目标的执行成果。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国家中的一些人就会说一些好像这事跟他们无关一样的话。但我认为长期来看，美国已经展现了对联合国的支持，美国支持联合国赞同和推动的程序。布隆伯格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收回退出巴黎协议的决定。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6日就全球威胁进行听证，国会议员们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尤为担心。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谈谈美国国会议员们的担忧。思阳，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听证会来说哈，那么在全球威胁当中，国会议员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对，他们最担心的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那么那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因霍夫，共和党籍的议员，还有那个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叫瑞德，他们在听证会的开幕词上呢，都说到了这一点，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我们先听听那个瑞德的说法。
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大国竞争的重现，是我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的战略竞争。 这个战略已经超过恐怖主义，成为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大担忧。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确实形成了威胁。为了抵御这些威胁，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希望达到目标的途径。
对，后面呢，这个国家情报总监他还认为，美国这个目前最大的威胁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来自于那个网络。然后呢，我们来再听一下他是怎么样说的。
Let me begin, however, 让我们先来看看网络威胁，这是我最大的担忧之一，也是我们的机构最重要的任务。从美国的商业企业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都遭到网络袭击。
他说这样的这个网络袭击呢，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然后伊朗还有朝鲜。然后他还说的说现在这个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冲突，就是说他的这个风险是冷战以来将是最严峻的时刻。然后呢，他说现在其实美国跟那个敌对国家或潜在的敌对国家之间进行的是一场高科技优势的竞争。
像刚刚你也提到，国家情报总监柯兹在作证的时候也提到了中国，那么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他在讲那个中国的时候呢，他说中国将会继续推行这个积极的外交政策，然后要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那个全球，甚至是在全球的影响力。他说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问题等还有经济问题上，中国会保持继续的那个强硬的态度。然后他还说在那个军事方面呢，中国和俄罗斯现在已经发展那个研究反卫星武器，就是太空的武器，来那个阻止美国和那个盟友在这个方面的能力。他还特别提到说中国的一路一带，他们想利用这个一路一带来占据欧洲大陆、非洲，包括在太平洋地区很有那个地缘政治意义的一个据点，这些据点。
是，虽然我们知道今天最大的新闻就是有韩国的高级官员表示啊，那么朝鲜可能有意愿跟美国来就去核化的问题进行直接的谈判。那么今天在听证会上，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国家的情报总监柯茨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好几个国家的那个好几个国会议员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看待这个朝鲜愿意跟我们谈判？然后呢，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准备？这个情报总监他就说，其实我对这个不乐观。因为金正恩在很多场合表示过，我们不会就说放弃核武器。那个情报总监说，柯茨说，他说对金正恩来说，这个核武器是关系到他们这个政权、金家政权，包括金正恩本人的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所以金正恩从来就没有说他要放弃过。然后，而且就是美国情报界他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说他要放弃。然后这是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呢，他就说美国和那个以前的这个劣迹的，就是之前的共和党政府和民主党政府都跟朝鲜就去核化进行过这个谈判，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非常的沮丧，只是为那个朝鲜争取了更大的这个时间，更多的时间。所以他觉得他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那么同时在那个参议院作证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总监，他叫罗伯特·阿什利呢，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他觉得他对此不抱乐观。
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编博士。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女市长梅根·巴里星期二承认犯有盗窃超过$10,000公共财产的重罪，并宣布辞职。之前他承认与自己的警卫组负责人有婚外情，人们于是怀疑他是否为了两人偷情而动用了纳税人的钱。巴里市长为此受到刑事调查，按照巴里的认罪协议，他将偿还市政府$11,000，并被判缓刑3年。
水资源来自这个一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继续聚焦在朝鲜半岛。韩国官方周二表示，朝鲜已经做好了准备，与美国举行会谈，就半岛无核化以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展开磋商。朝方还说，如果朝鲜不再面临军事威胁，国家安全也能得以保障，那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声明中说，韩朝两国领导人将在四月底举行首脑会谈，这将是十多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会面。此前长时间无视国际社会的呼声以及安理会的制裁，多次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朝鲜政权，此次为何态度明显的转变？是朝鲜真心示好，还是韩国一厢情愿呢？美国与朝鲜高层举行会面又有多大的可能？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马海冰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马先生您好。
哎，乔段你好。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包括从刚才的新闻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啊，现在从我们掌握的消息来看，朝鲜现在是在这个立场上啊，尤其是与他之前，这种强硬或者说甚至是藐视的态度来比相比，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包括我今天刚刚注意到，有日本媒体报道说，除了这个韩朝两国领导人准备在四月底会面以外啊。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于这种美韩例行的这种联合军演，那也表示是理解啊。那么他的这个回应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说，朝鲜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愿意这个推进无核化的进程。那您认为这次朝鲜的这个态度上的转变是真的有意示好，还是韩国一厢情愿的认为呢？
首先我们可能基本可以确认一点，就是说这个不是韩国的一厢情愿啊，就是说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很重大的信息，不仅是对韩国本身，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很重大的一个信息。韩国不可能在这个事情上做一些就是说想当然的推断，如果没有一定的那个事实根据的话。所以说首先可以肯定，就是说朝鲜方面在和那个韩国的代表团会面的时候，的确是有所表示，就是说这种去核化的表示。但是这种表示和就是说和朝鲜真的有意去核化，这个之间又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第一层就是说，首先这个朝鲜在过去，就是说在过去十几二十几年之间，在无论是六方会谈也好，还是和美国的单独会谈之间，都有过曾经表示说愿意去核化这种态度，但是从来没有任何那个实际行动。所以说我觉得而且他这种意愿和他的那个这个态度以及实际行动之间，实在有太多可以就是说可以改变的那个余地。目前单凭借这种口头的态度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就是说行动上的那个可以去核化的那个结果，我觉得还很难判断。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朝鲜局势啊，之前是僵持了很久啊，我们也知道国际的呼声也好，联合国多轮的制裁都好像看似没有效果。那么最近这个出现了这样看似是突破性的这么一个转变啊，这么一个进展。那么川普总统今天说，这是因为最近的制裁行动和中国的协助啊起了作用。那么国际制裁是否现在已经让朝鲜感到无力招架，所以才迫使朝鲜做出了这样的转变呢？
我个人认为是未必的，因为这以制裁的力度来说，这不一定是朝鲜，就你看过去的制裁力度，不一定是朝鲜经历过的最严厉的制裁。我感觉就是说，这更可能是一种朝鲜，它就是朝鲜在和 朱方的那个，就是说在外交上和那个军事上这种耍手段的过程中，他如何取得一个上手，就是说如何取得一个主动权。因为他在这种就是军事威胁升级到很高点，就是说大战可能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突然放弃这个强硬对抗，然后转变成一种很积极的那个和平的那个态度，这就等于他在这种至少在道义上，在外交的那个原则上占据了主动权，因为他就说表示出一种和平的愿望。这种时候越发让美国，特别是川普政府，这种一直主张以强烈的武力的威胁态度作为对朝的主要的那个方针的这种政府，有点措手不及，或者是失去了一种先手。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之前所有的压力都一下化为那个就说乌有，然后你并没有一定的那个足以和这个朝鲜的态度转变相对应的一套，就是说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作为的一种外交手段。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就是说朝鲜政府内部它的外交这种策略团里头一种非常粗的一招非常厉害的杀招。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一个非常强硬的立场啊。那么之前，包括川普总统、副总统还有国务卿都曾经表示过，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啊，绝对不会排除军事的选项。那么也看到，在川普总统，这个有人问到这个他对这个韩朝两国的这个新的进展有什么反应的时候，川普总统说，他在韩朝对话的问题上看到了可能的进展，但是也表示要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如果朝鲜确实有意与美国展开对话的话，美国是否会降低门槛？那么在朝鲜没有这个保证要彻底放弃核武器计划的这个前提之下就与朝鲜展开会谈呢，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个人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就目前朝鲜他的承诺来看啊，还比较少。因为你光单单只是一个口头的表态，愿意去核化，对美国来说，回到谈判中来说，这个条件是不足够的。除非朝鲜真的有，就是说特别是如果美国可以容忍，就是说朝鲜和韩国之间进行新一步的那个会谈，比如说利用四月份那个会谈的机会，达成一些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果觉得美国这些结果，朝鲜之心比较得力的话，不排除他可能回到那个谈判桌说，就即使在朝鲜没有明确做出就是说要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可能也会回到谈判桌前来。但是如果看不到这样类似的进展，我觉得美国是很难就是说在朝鲜没有明确表态，就是说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情况下，会回到谈判桌前。
嗯，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韩朝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啊，在这个四月底，然后在两国的边界的这个板门店地区是举行首脑会谈。那您认为这次两国的这个峰会的重点可能是什么呢？
峰会重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两方面。当然这个去核化和那个朝鲜半岛安全啊，甚至那个双方之间的那个军事和外交关系，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更多是就是说要延续这个所谓的那个奥运会外交的那个就是说双方之间的外交成果，这个利用这个外交奥运外交所造成的一个和平的机会，那个可能更多促进一些就是说那个商务啊，甚至是贸易方面的那个往来，双方就实际的把一些这些小的利益方面能够流动起来。这个可能是朝鲜想要得到，因为他通过这个他可以获得实际上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对韩国而言，他也对他民众有所交代，就是说那个相对软化了那个朝鲜的那个强硬的那个对抗的政策，让一些那个战争的阴云逐渐消去，这些对他安抚民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政治成本、政治的那个筹码。这个对文在寅政府他加强自己的那个威望有很重要的作用。
嗯，好的，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传出朝鲜愿意谈判非核化，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将谨慎对待。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主持人啊，今天呢，在这个白宫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迎接这个瑞典的首相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当然也被问到了朝鲜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瑞典在朝鲜它是有这个大使馆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记者会上还特别感谢瑞典首相说，当时很多这个美国的被朝鲜拘留的人质呢，也都是靠瑞典在当中进行外交斡旋而救出来的，所以特别感谢瑞典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忙。 忙。那么这个瑞典首相呢，这个洛夫文他也特别讲到说，他说他希望呢就是看到对话的情况出现，他知道这不会很简单，但是他认为说只要能够对话，那么就一定能够产生正面的效果。不过他也说到呢，真正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推手呢，应该是韩国、朝鲜、还有美国、中国等大的国家。不过呢，如果瑞典能够帮到到忙的话呢，瑞典随时都愿意伸出援手。那么对于这次朝鲜提出有可能希望以这个非核化来换取这个谈判的机会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他就第一个是说这是自己的功劳，并且呢，他也提到了中国方面的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他们是真诚的，我认为他们的真诚的原因是受到的制裁以及我们对朝鲜的施压，包括中国方面的帮助。他们可以做更多，但是他们现在做的已经比以前帮我们的多很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帮助是一个原因。
是的，那么白宫今天下午呢也举办了一个关于朝鲜政策的背景简报会，那么由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出来为这个白宫记者们来讲解说接下来川普总统可能打算要怎么做。那么对他首先先提到呢，就是这个韩国的特使将会在两天之内来到华盛顿来跟美方做协调，来告诉美国说呢到底他们在平壤跟金正恩谈了什么。另外呢是日本的特使呢也将在周末的时候来到华盛顿一起来商讨朝鲜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这个资深官员是表示说他们还是会推动就是一个所谓的完全的可以核实的并且不可逆转的非核化。那么呢接下来呢要怎么样进行，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表达，但是他也提到是说呢谈判当然是要谈判的，但是过去的27年来这个朝鲜都在跟各国谈判，那么同时呢这27年来也是朝鲜不断违背自己的承诺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是希望朝鲜即使要谈判还是能够看到真正的行动，实际的行动。那么在美方这一方面呢，美国则是说到说朝鲜有可能会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说要从这个韩国从朝鲜半岛撤军，撤出美军，或者是说要跟盟友之间不要再结盟来对抗朝鲜。这方面呢，白宫官员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这个回应，说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来跟朝鲜谈判，或是希望得到这个作为非核化的朝鲜半岛的结果。那么在这个川普总统最近也提出了所谓的贸易上要进行这个钢铁以及铝制品的关税，那么这将会对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这个朝鲜谈判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韩国造成很大的压力。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没有表示说认为说贸易战可能会影响到朝鲜的和谈，他只说呢文在寅总统后自己去衡量到底这个贸易方面还有跟这个朝鲜问题的方面呢到底是怎么样子能够谈出一个结果，那到底他的这个优劣在什么地方，利益跟他的这个可能造成的伤害性在什么地方。那么最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简报会非常非常的短，只有13分钟，那原本要访问这个官员呢并没有时间，那也看出来美方在这次的这个问题上面呢的确是有点意外的。那或许呢在这个未来的几天在与朝鲜的特使、日本特使会见了之后呢，美国方面会有更明确的朝鲜政策出现。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心脏骤停中生还。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报道说，这要归功于该市一家医院与当地消防部门的合作，制定了一个新的急救程序。
马克·布拉德福德每天都在这条路上散步，但一天早晨，他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在心脏病房中醒过来。
对于心脏骤停病患的救治分秒必争，援助抵达的速度是患者能否生还的关键因素，同时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原因也很重要。如果心脏不受控制的颤动无法供血，或者脱离节奏的狂跳，患者生还的机会就微乎其微。 在美国对紧急情况做出第一响应的是消防队，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消防部门接收到心肺复苏术的新设备时，他们联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威克什纳医疗中心，并与他们一道研究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
这名患者要用超声心动图。
行动方案是由医疗急救人员将病患连接到救护车上的一台自动心肺复苏机，同时医院的一个团队准备好心脏导管插入实验室，导管室装有诊断成像设备，让医生能够看到心脏的动脉和心房。大多数由救护车送到医院的病患会被带到急诊室，而在俄亥俄州，心脏病患会被立即送到导管室。
将人们直接送到导管室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心脏受到的伤害就越大，进而包括大脑在内的所有器官受到的伤害也更大。
然后患者会被连接到心肺复苏机上，
我们能够安抚心脏和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对心脏进行救治，让它恢复跳动。
这种安排为医生们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处理导致心脏停跳的原因，也给患者一个生还的机会。这家医院表示，新的救治方案将存活率从零上升到40%，
病人们有机会恢复神经功能并走出医院，有机会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而他们原本会在现场被宣布死亡的。
布拉德福德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通过这项急救程序收治的第一位病人。
我非常幸运，他们经过培训并且使用了它，我当时在公园里而不是自己在家。
医生们希望这项新的急救程序能最终成为标准，拯救更多的生命。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从购物中心到机场，从演奏厅到个人手机，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地方。使用这些应用的同时，社会对于隐私的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变。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从中国到美国，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就像洛杉矶国际机场这样。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技术流程甚至是信条方面的改变，来改善机场安全。
这项试点计划为旅客照一张照片，之后与其护照照片进行比对，这只是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增加安全系数的应用之一。
第一个方面是在一些公共的安全的领域，我们可以识别一些特定的人，就包括一些特定的人吧。然后在例如一些商业的领域的话，我们可以去识别一些 VIP 的一些客户。
这项技术近年来发展很快，这则推广视频介绍如何来寻找失踪的孩子。
现在电脑的运行速度够快，我们有足够快的图像处理单元和硬件来处理全部需要被处理的数据。
机器现在可以在光源不足甚至没有正脸照片的情况下识别人脸，侧脸照或者是移动中的影像可能就足以让人工智能找到匹配图像。很多公司像 Face First 一样大力发展拥有无限应用可能的人脸识别技术。
发展方向令人兴奋，你包里携带的一些都可能不再需要了，房子的钥匙、车钥匙、银行卡、密码都可以被替代。我们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当然现在手机已经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还有笔记本电脑。
然而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识别人脸可能会引发隐私问题，在美国人们担心的并不一定是政府使用这项技术。
My biggest privacy concern is actually not the government.
对于隐私的忧虑并不在政府，而在那些大公司，在如何分享数据、如何使用和利用方面，他们没有任何限制。
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者说，人们应当建立一个社会框架来提供指导，安全地使用人脸识别技术，造福于社会，而不是去滥用这种技术。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今晚《时事大家谈》将为您带来哪些内容。
中国两会确认了在2018年中国军费继续攀升，国防预算居全球第二，几乎是位居其后的英、印、俄、日等国家军费的三倍以上。过去五年，习近平倡导强国强军，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等高技术兵种迅速扩张，引发了邻国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中国军费增长是否正常合理？ 中国军力实际处于何种水平，国际社会应不应该或值不值得对中国军备扩张表示担忧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专家来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